bea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啤酒事务局，我是天，
我是魏巍。
哎，魏巍老师好啊。
天成老师好，欢迎来到杭州。
先喝先喝，
来，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我也是精酿特种兵，昨天晚上在安徽黄山璧山村，
黄山，
喝不完的酒，然后今天白天去芜湖水猴子、哎，晚上来杭州喝东河。
哎呀，真的太辛苦了。
是啊，
如果不是对精酿有份热爱的话，干嘛要这么辛苦？
是，关键是热爱嘛。而且东河我种草了好几年，疫情期间嘛，咱们也约了一两次，
就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
健康嘛，就不符合来杭州的需求。
哦，是，
真的是就太惨了。
这个不怪你，天成老师，我完全不怪你。但是呢，当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过去，
那是，
而且总有一天你会来到杭州，就像你现在坐在我的对面，
是，
然后以一个慈祥的笑容面对我，
对，
然后带着自己的双眼皮，非常慈祥。
主要是喝了你16款酒啊。
没有16款，说清楚，其中有大概8款是清门的酒。
清门酒，对，这个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聊啊。
啊，是，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东河是杭州一家非常牛逼的，
是杭州的一条河
啊，也是一个非常牛逼的私酿酒吧。
还行，
老板微微，
嗯，
现在我们是10点左右，店里全部坐满，然后门外小姐姐小哥哥们在路旁喝酒，感觉是个特别氛围特别好的一个酒吧。然后旁边是两个清真
Muslim
烧烤店，我刚吃了几个串，特别牛逼。
对，主要是串牛逼，
酒也牛逼。好吧，
酒一般
啊。刚才好像还没介绍啊，东河除了有个酒吧以及很牛逼的啤酒，还有一个播客节目，电台节目比啤酒事务局早四个月。
对，我们是4月20号，
2020年的四月，
2020年。
对，我曾经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以为就是我之前也听播客，也喜欢啤酒，但是我没有主动去搜，所以没搜到。其实有好几个播客比我们更早，但是之前真的不知道，所以在节目中说了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请大家原谅。
不是，你们就是第一啊。
没有，你不要这样说嘛，我们只是影响力第一，但不是最早。
影响第一这就够了，来吧。
也就几万个粉丝嘛，几万个队友，谢谢大家。酒格，感觉也是一个酒后闲聊的节目。
闲聊，我们那个啊，刚才聊的东河那个，东河就是后面的 slogan 就是为本地酿造，不是 for local， 为本地酿造，这是东河的 slogan。然后酒格的 slogan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午后原地起跳，然后只吐出空气。其实我们聊天，你是在有呼吸，对不对？
刚才那小哥已经吐出了酒啊，不知道为啥，
已经呕吐了，已经呕吐了，喝多了。
我们现在是在东河门口啊，刚才小哥因为贪杯啊，吐出了酒，
也不一定是贪杯，我不知道他的生活当中遭遇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人生的境遇如何，他在2023年这一年整体是怎么度过的，
是
我不知道，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判断他此时此刻是怎么样一种心情，但是我希望他过得好，
一切都好，
希望他一切都好，希望他一切都顺利。如果他过得不好的话，我希望精酿啤酒可以让他的生活更好一些。
对，起码晚上的时光，短暂的几个小时，
短暂的几个小时的快乐，可以让暂时忘记目前的痛苦。
是，其实今天，我还是挺开心的吧。我本来以为我今天不能喝了，昨天晚上喝到12点多。
本来以为，
哎，我是从5点钟昨天喝到。
昨天应该喝挺大了吧？
对，喝不完的酒啊，不一乐队，
不一乐队
啊，
羊肉面。昨天我也在聊不一乐队，因为不一乐队好像是在这一周的月下被淘汰了。对吗？
我都没看，
我也没有仔细看吧。
我是10年前，真的就是2013、14年
听到不一。
对，当时是听大内密谈，
哦，
哎，李叔，当时他做了几期关于西北民谣的节目啊，其中就是布衣嘛，包括苏阳，包括野孩子。
这期节目李叔会听吗？
他可以听，
强迫他听好不好？
好呀，对。然后最开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昨天不仅听到了布衣，而且我把我李叔忽悠过去，就很多事情给圆满了。
哦，李叔昨天也到了是吧？
对，他也在，也很巧。他是前几天刚从国外回来，正好飞上海。
嗯，
我们正好就是从上海过来，很方便嘛。他如果从北京的话，他也不会专门过来嘛。我觉得就都是一些
缘分，
都是缘分，
最好的安排。
是我当时发我们搞一个啤酒旅行团，二十来个人去碧山村喝啤酒啊，听音乐。我没想到他会来，他真的来了。他说：“我靠，正好是在前两天，我就到上海，要不要一起去？”
他有没有跟你们一块共舞？
共什么？
共舞，跳舞。
他嗓子喊哑了。
嗓子喊哑了是不是？
所以大家最近听日坛公园可能李叔出现的比较少啊，修复一下声带。
祝李叔身体永远健康吧，好不好？
哦，今天这个话我是第二次听到。
哦，是吗？
对对对，今天有一个00后小姐姐也跟我们一起去玩的，然后我就说感谢大家，然后她说天哥保重身体。
哦，也要劝你说天哥保重身体。
是，我说我体会了一下这个意思啊，就之前20多岁的时候就没有人说你保重身体啊，身体健康。
是，绝对没有。
对，现在会祝你身体健康，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已经俨然成为一个老逼了。
哎，这个真的是。咱今天还是聊东河好吧。
聊精酿啤酒，聊东河。
对，
因为啤酒事务局还是专业的一个精酿啤酒的播客，
加引号的专业啊。但也经常被人喷。
哦，是吗？有人喷你们吗？
因为刚才讲，就是首先刚做节目的时候，自己也不资深，只是喜欢喝酒，听播客。
不重要，这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当然有些人觉得重要嘛。而且最初确实也不太懂嘛，现在也没有很懂。只是说慢慢的想去学习一下。
嗯，很简单。
对，
精酿啤酒在中国有一些更早的我们不说，12年开始嘛，精酿啤酒元年，中国精酿啤酒元年，12年到现在多少年？11年。嗯，有任何人敢说我完全懂精酿啤酒？谁敢说这个话？
是08年啊，08年是高大师全鸡猫上海来宝。
嗯，对，但是12年是精酿啤酒元年，是这么去。
是，但这个
08年有人开始做，
我也同意你，因为是光头跟我说，他说12、13年，正好10年左右，那时候开始真正的起飞爆发，因为08到12之间
是18号酒馆的光头吗？
对对对，确实那几年就大家进展比较缓慢。
是，
但是我如果来分的话，我觉得是08年吧，至少这几个品牌都会开始创立。
嗯，
但是12、13年开始，大家开始突然有很多厂牌起来了，
冒出来。
对，
是。
那东河的话，是，
就我这边很简单，跟大多数啊，精酿爱好者的那个情况一样，我14年开始接触精酿啤酒。
OK。
然后呢，14年年底自己开始做自酿，后边就开始参加大师杯，包括自己后边考 BGCP 这些东西。
嗯，
我当时也在上海工作，跟你一样。
OK。
对，然后呢，因为后面我家安在杭州了，然后我就想回到杭州。我觉得大部分人接触这个行业都因为热爱，就是决定我他妈抛弃所有的东西，我之前任何工作我不管了，我就要做精酿啤酒。
对，
做精酿啤酒相关的工作都是一样的。
要做点啥？
要做点啥？而且我觉得这个工作有意义，
是
因为你热爱嘛，你热爱的东西，你就有那种足够的支撑来反馈你。后来我就回到杭州，18年开的东河，18年的8月26号开的东河。我们这个店的装修其实很牛逼的两家公司，我们这边的设计师是关堂，就在整个杭州的
啊，好像对之前的
内装的设计界是很有名的。
是
张老师，我们就是行业内非常认可一个老师，我现在也很尊敬他。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二店也是他设计的，就是5年前的一个约定，到5年后变为现实落地。
OK，
然后做的就是可能好多东西之前的条件所限没有做到的，在新店可以做到。
嗯，
这家店是关堂设计的，然后呢，施工是九九会。
九球会 ，OK，
你难以想象吧？
啊，
九球会号称是杭州的第一 gay 吧？
嗯，
但是呢，九六会在杭州的摇滚乐迷当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一个说法叫北死固南九球，死固酒吧就是 Joyside 刘飞刘浩，他们兄弟俩开的，
是
就是在全中国特别朋克特别摇滚乐特别 underground 的两个酒吧，南九球就是杭州的九六会，我们这家店是当时九六会装修的，
挺有意思，
然后这家店就开了，我也是因为热爱我做精酿啤酒，然后刚开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三个厂牌的酒，一个是东河，还有一个是青门，青门从我开业到现在一直都在，因为志善老师也上过啤酒事务局，我也听了
啊，
聊挺好聊挺好，然后还有一家是台州的城湾精酿 Lino， 你们也应该也上过一期，也上过，
他飞啊、分了两期，
对，
是他也非常真性情，
是吧，
对，
你所谓的真性情是哪一方面，
敢喷啊，就表面上温文尔雅、啊、背后有很多想法，这种就特别喜欢我们作为嘉宾，
哦，是吗，
对吧，节目就好听嘛，
哎，你觉得你们那一期聊的怎么样，
我们和 Lino 老师两年前
没有老师说了，
咱们俩没有老师， Lino 还是老师、
哦、Lino 还是老师，
对对对，
是吗，
我觉得我们也在逐渐的学习和进步吧，我个人现在觉得早期的节目有一些很牛逼，有一些就缺乏经验，对，
也不重要，
就是慢慢学习嘛，就像咱们刚开始玩家酿、谁刚开始特别懂啤酒呢，
没人懂，
对啊，慢慢学习嘛，就是我觉得精酿啤酒就是要包容，就是只要你抱着真诚的态度认真在做事情，那你犯一些错误你承认并且慢慢的改进，就大家可以给一些空间嘛，
因为你总要经历这个过程的，
是，
就是你首先你不知道，后来你感觉你知道了，后来又觉得自己不知道，
对，
这是需要经历一个
上上下下的一个过程，
我们那时候其实刚接触精酿啤酒的时候觉得尿啤是傻逼，
尿啤是水啤，
就水啤，包括所有的工业啤酒觉得他妈的傻逼、
啊、
或者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发现、
啊、
太狭隘，
是啊，咱们的二号酒头青门的酒花皮尔森不香吗，
当然很香但是工业啤酒我觉得也很牛逼，
它有牛逼之处，
它的稳定性包括它的适用场合，因为不是一个东西，后来我很尊敬国内，包括后来去参加 CBC， CBC 有一些国内的大厂的评委去，
是啊，
他们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咱们要为什么精酿啤酒要包容，你不是说你是做精酿你就牛逼，
对，
你不是说我他妈组乐队了我玩乐队我玩摇滚乐我就牛逼，你的东西跟屎一样，你有什么好牛逼
的，对，你活好不好，
活好不好很重要，
对，
工业啤酒它就是稳定，你别说它的水怎么样，它的市场跟你是不一样的，它面对的跟你不是一个客户群，
所以大家如果从喝酒的角度、啊、就开放一些，当然文化是另外的东西，精酿啤酒它不只是产品嘛，还有文化，但咱说产品的话就在同一个成本啊，以及同一个价格，
好多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国内的精酿爱好者啊，很多人做店，或者是说要做一个精酿啤酒相关的东西，其实国内最早的瓶子店，
对，
包括后面的客啤，做一些进口的啤酒的 draft，
是，
包括做自酿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有一个价格的区分，
对，
就是我卖这个钱了，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包括有一些国内也有一帮人，就说我就喝进口啤酒，国内精酿垃圾，不行，
这些人我特别讨厌，
哦，是吗？你也特别讨厌是吧？
我特别讨厌，就是说，凡是进口酒就夸牛逼，或者是凡是国产酒发牛逼，都是一样傻逼的人。
对对，这点我非常认可你。
对，那来喝一个，
来来来，喝一个。
对，对，那就聊你酿酒的故事吧。
我酿酒故事，刚才说跟家酿就很简单。当时我最早的时候啊，其实我很感谢上海协会。
上海精酿协会，
上海精酿协会，我很感谢上海协会，当时如果说没有上海协会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不会接触精酿啤酒，我当时接触精酿啤酒的时候微信应该还没有普及，还是 QQ 群，
okay， 是
QQ 群，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大个，大个现在在华酿，他最早有一个厂牌叫72变，他建立一个就是全国的精酿爱好者群。
OK，
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可能大家 商业化的商业化，
对，
然后做各种有自己想法代工的代工，无论怎么样，个人有个人路要走。当时还是一个大家懵懂的状态，大家满怀热情、满怀激情的，
嗯，
就是这一块新的天地打开了。
对，
我们爱喝酒，我们喜欢精酿啤酒，我们享受精酿啤酒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当时还那种状态，所有人都在群里问各种问题，酿酒的、喝酒的各种风格的是有人讨论。现在其实很少了，对吧？没有人说认真再去讨论这些东西，
对，
就这个时代已经变化了。当时是有这个时代了，
是。
还有精酿协会当时的会长是李光头，
嗯，
你刚才说的十八酒馆是王光头吗？当时李光头
，OK，、哦、
我们叫他李头，
是，他也是个头嘛，头目，
也是个头，也是光头。他后来去了酒花的一个，就苏州那个厂的、
嗯。
我觉得那时候那个状态很像中国九零年代的摇滚乐那种状态，
是啊。
就大家一帮人聚到一起，我们也不明白也不懂，
对，
没有好的设备
就造嘛，
就造，没有好的原料就热情，大家一块讨论搞加量比赛乱七八糟的。
对，
我是一四年的时候第一次听课，其实那时候里头还在，
嗯，
林林，
对，刚刚接手
林老师，其实你们那期我也听了，我们九个电台跟林老师也录过一期播客，
嗯，
因为我知道林老师喜欢蠢朋克，他喜欢 Daft Punk，然后我说林老师你喜欢这个，你来录的时候那我们片头曲就用这个呗。
好呀。
后来我发现啤酒事务局的他那期也用了 Daft Punk，
是吧？
对，
我都忘记了，因为有点久，三年前嘛。
哦，对，其实你们录林老师应该比我早，然后就第一期就听他聊这个 IPA。
那咱们还不喝一个吗？
那必须得举杯了，
来来来，先安利一款酒吧。这款酒也是我刚才试完十六款酒，不管
是
精酿还是清门之后、
哦、
我主动点的
OK OK
第一杯
安利一下。
对，就是一个科隆啤酒，
科隆名字就叫科隆，
对，它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酒。
对
对，
其实有风格就是名字，
嗯，
嗯，
科隆其实在国内厂牌里面做科隆的酒的厂牌不是很多，
做不增味的科隆的酒不多。对，
哎，上次啤酒节也是增味的一个版本
啊、明天龙井、嗯、
对，然后这款的话我刚才喝了之后我真的以为是个茶增味的，因为它收口有一些茶的清香，还有一点点干涩，但就正好是把那个麦芽的甜味收一下、
嗯、
但我刚才问了吧台的大鹏，大鹏哥，
对，大鹏，大鹏，
对对对、
嗯、
然后他说里面没有任何增味，我觉得
没有任何增味，
就是他就是一个纸香，像苹果啊、梨子、
梨对
的纸香，甚至有点
微妙， 对，
对，分香，然后麦香都很平衡，有一点点厚度，有点蜂蜜，
嗯、
特别好，就很平衡意。
我明前龙井科隆那款酒是跟上海当时我一个酿酒师朋友，他是上海 Brew House 的、
哦、
现在已经不在了啊，很好的朋友啊。
OK。
我要跟他合酿，我们合酿，我就说要一款什么酒、
嗯，
然后他说杭州特色。然后我们想了很多，比方说杭州的片甲川有酸菜、雪里红这种、
嗯、
后来发现不合适，后来说那加茶，因为绿茶加到酒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像是个绿茶，
对，
就是一个比较深度炒过的茶，就很清香的一个茶。
你说太对了，绿茶加到酒里并不是特别合适的。后来我们想了一会儿，就研究各种基酒、
嗯、
什么基酒是适合加明前龙井的、
嗯、
我们后来就选定做科隆这个。
对，
因为它的收口，你如果这个酒我跟你说我加了龙井，你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你说啊、哦、好像有，但你不能说你他妈哪里加龙井了，不像其他的风味这么明显。
我真的以为它是加了茶。
对，因为龙井茶它的风味就是比较淡的。
对，
我们经常酿酒都知道、
嗯、
你做增味你突出一款风味很简单、
嗯、
但是如果你做一款很淡的啤酒，就像工业啤酒一样，它的瑕疵会放大。
是，
而且如果你的增味做的特别明显的话、
嗯，
那你这个酒平衡会失衡，
是
不好喝。
对，
你喝起来可能就是入门，他会说啊，你这个味道好明显，但是他喝一杯他会觉得腻。
对，这个就
对
很好。我发现杭州厂牌就一定要有一款明前龙井。
明前龙井，反正我们这个啊，当时李威过来北面机器的，我们、
嗯、
我现在叫他主席，因为他是大师杯的主席。
嗯，
他当时过来，他说。我来尝一尝，你们这个明前龙井跟我们北冰机器的龙井小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是一星，你们是四星？
这个就裁判的水平问题吧。
不是，我就跟他说了一个直接的原因，我说因为我们在杭州啊， 你一个北京的厂牌，你说你做龙井，
嗯，
这不太简单的道理了吗？这是原产地啊。
是啊，
是啊，
西湖龙井啊，我是前两个礼拜刚去西湖。
哦，是啊，有没有划船？
哎，不划船，咱不玩这些。
不，
对，就是西湖旁边走一走啊，有真的就是茶园，还真的没有全部被铲掉，虽然很多游客，但就是有茶园，就一定要在西湖旁边要种这些，应该是龙井吧，我也不懂茶。
就龙井，就龙井。
对，就
那是核心产区的。
所以就回到金酱啤酒本地性嘛。它不是装出来的，因为最初很简单，就是因为原料便宜稳定，正好酿了，然后
而且有一个季节的本地的特色，
然后之后就塑造了大家的口味嘛，那最终在全国世界范围内搞出自己的特色，其实都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也去参加了，包括上次我们南京啤酒节见面，对不对？当时你也很忙，你过来喝了，你说啊，这个明显龙井，你还就是发了很喜欢，对吧？
是是，我觉得真的很牛逼。
对，很喜欢。
对，
我觉得没什么牛逼的。其实我一直现在跟客人说，我说东河酿的酒一般，就是我只能保证没有异味，我不觉得自己酿酒多么多么的好。
不是，就是现在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以为重就是好，就明显就
是
好，
是有这个误区。
对，但是我今天喝，包括东河，包括其实青梅也是，就是平衡、简单、易饮。
对，
其实也挺符合杭州的城市的气质，或者是给外地人的偏见也好，就是一个很温文尔雅、很平衡的一个城市。
就是平衡，你如果太重的东西，你会。喝不动，
所以这个酒我刚才我一喝，我以为啊、哦、是个茶增味 ，OK 可以。后来我就问了大鹏哥，他说没有
茶。
对，我觉得就值得再好好品一品。
你这么说我也懂了，明天我把这个直接不加茶了，当明前龙井来卖。
对啊，
然后我发现有没有消费者指出你没有加茶叶，你跟我说是茶增味。
你这样，你有两个酒头，
嗯，
同一个酒，一个卖100块，上面写。加了什么上等的明天龙井，一个卖20块，看有没有人喝得出来。
我操，你太懂了。你知道我这边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吗？当时一个资深的酒客，他喝精酿啤酒喝很多了，他当时点了一个酒，我当时有另外一款茶的，其实我做茶增味的第一款不是明天龙井，是加了大红袍。但是大红袍这个茶叶呢，它其实就是武夷岩茶的一种，
它是发酵过的是吧？
对，它是发酵过的。其实发酵过的茶更适合加在精酿啤酒里，它的风味更容易，
韵味更长，更足一点，
更容易体现。
对，
但是呢，就是大红袍这个茶叶，其实在全国能买到的不多，因为那棵树茶树就只有几棵
，OK，
很难买到。就是你号称自己的大红袍，其实不是。
武夷就是福建的，
对，武夷山那边。然后他喝了一款酒。他当时喝晕了，喝懵了。他说：“哇，你这个酒，大红袍的茶味好明显。”
嗯，
我说：“兄弟，不好意思，这个是另外一款酒，
这个我们上错了啊。”
对，就可以说上错，但没上错。
OK，
就是我说这是另外一款酒，其实他自己点错了，他认为自己点了，但其实不是，点了另外一款酒。
Okay， 点错了不是上错了。
点错了，绝对不可能上错。
OK，
但也有可能嘛。
嗯，
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一点，
这个也不是我原创的 idea， 其实
是
李威老师，
哦、也是李威老师。
李威老师他之前北冰机器某一家店开业的时候，他有一个酒头上面叫做什么国际淡色拉格什么
国际淡色
拉
格，
一听人
名
字牛逼了吧？然后他卖100还150一杯，就是最贵的一个，很多人点，
很多人点。
对，但咱们也不要嘲笑他们。大家其实是想追求好的风味，
大家都想追求好的东西，
但是这过程中会有很多智商税。
是，
酒阁电台啊，啤酒事务局啊，我们就是想降低大家去花一些冤枉钱的，
花一些智商。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智商挽救不了吗？
是，但是佛度有缘人，
佛度缘，我操，你还是一种关怀，真的，这个跟我的理念一样，
是吧？
一种关怀。
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牛，他没有感恩，或者是他。挺讨厌的，那咱们就不度了嘛，
不度了，点到为止，是不是？
对啊，就是谁能听得懂咱就听，
对，
听不懂的话你
也不用解释，
还觉得我们傻逼，那就
随便吧，
对吧？就 whatever， 我觉得还是要抱一个
平常心，是吧？
对，平常心，就是有一些不喜欢你的人，他可能就是不喜欢，很正常。
这个我觉得很简单，让爱你的人更爱你，让恨你的人更恨你。 你怎么可能任何一个人你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
我现在目前我尝试到达的状态就是，就前一句我同意啊，就是爱你的人更爱你吗？
嗯，
恨你的人不理你的人就这样吧，咱们也没有去，
你不要让他更恨你，
也不用更恨吧，就是，
但是你如果不让他更恨你的话，那爱你的人就没办法再爱你啊。
也不一定，咱们就自然的聚集一些很平和然后很可爱的一群人，
顺其自然，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多对立了，也不需要咱们俩
再加深这种对立。
对啊，
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墙的概念，我一直在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拆墙，不是把墙筑起来，不是要筑一堵墙。
对啊，就把自己给
你
在
筑一堵墙，你说你跟我不一样，我一堵墙砌得很高。
对啊，
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意义，而且很可笑，
而且特别在我们这个圈里，其实精酿啤酒圈太小了，你问任何人，你说是不是中国精酿啤酒在现在2023年起飞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都跟你说还早，没有人说我觉得中国精酿啤酒已经哇操所有人都知道了，没有。那干嘛要做一个画地为牢或者是筑墙的一个东西呢？
是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拆墙。最早的时候其实题外话啊，那时候刚去大师杯当评委，
嗯，
或者是刚去什么 CCB 啊 CBC 当评委，我们那时候很苛刻。
是啊，
对一些加酿的酒当然也很苛刻，
21分以下不符合描述，
13分
重大哦，13分你这个太苛刻了啊！
13分
是礼貌分，13分以下是要害你的，投毒的分。
对，然后那时候呢会打就是13分左右就打到13，但是后面呢基本上都打了20分以上，这也是一个变化，因为我觉得我们发展的时间晚十几年的时间，有一些选手他其实是满怀热情的。
对啊，
不是说他不想酿好。只不过可能认知呀各方面达不到，
嗯，
然后酿一款酒有问题，有问题我觉得首先鼓励为主，但是呢这个酒拿不了奖那很正常的，
嗯，
但你没有必要说把它批的侮辱人家人格，
嗯，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想法。对，
就包容，我觉得鼓励为主。
嗯，
其实包括 BGCB 它官方也有一句话，就是以鼓励选手为主。
对啊，
对啊，你喷别人，喷别人很简单，你喷人太简单了。
对啊，你这个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们 每天那个店里肯定会有
任何一款酒你都可以喷，
甜了苦了，
甜了苦了，
泡沫少了，
对，有问题，
哎，这个酒怎么这么浑浊呀，拍照不好看。
对啊，
对，
想喷太简单了。
是啊，
但是如果说咱们在这个行业当中，我们想的是怎么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
是啊，
而不是说我喷你我牛逼。
对，
拉踩，现在行业太多了，我那边也有这种客人，就是拉踩，就说啊我去哪一家哪一家牛逼，东河傻逼，或者是东河牛逼，其他傻逼，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干嘛？
对，我觉得咱们精酿行业，不管是从业者、爱好者，大部分还是非常可爱的。有挺多人他可能没想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对，所以咱们就告诉他咱们的思路是什么。思路首先，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很多人在努力，然后也抱着非常努力的心态，但是水平有限，鼓励为主，这个是个思路，对吧？
嗯。
另外的话，有很多人之所以这么的尖酸刻薄，就是因为他就偶尔就有一个点，他自己恰好之前听别人讲过，他恰好以为自己懂，他就通过喷这个事情来收割，在我看来啊是个比较廉价的流量，就是他会有一些人去给他叫好啊点赞。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 low 的行为，就低级趣味。
是，
我只能这样说。
我的理解啊，就是你可以喷，
嗯，
我可以接受，
喷到点上，但是就是你讲理由是什么？
你讲理由是什么？
你的酒也不是完美的，
不是完美的，绝对不是。
是。
然后你喷的出发点是什么？我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你的出发点是希望中国精酿变得更好，还是希望中国精酿全死？我觉得很重要。就出发点，你能从他的字里行间，从他的喷的那个东西，你就觉得他是说中国精酿全傻逼。
我觉得大多数人也不需要强加一个情怀，或者是希望行业怎么怎么样，
完全没有必要。
对，但是就是我建议大家在喷之前会想一下，背后酿酒师他其实真的很用心，然后他可能抵押了自己的房产。
啤酒15局天成建议大家喷之前先想想酿酒师背后的辛苦。
对啊，
但这点我要喷你。
你喷。
因为是
你要有理由。
我当然有理由啊，你酿酒师多么辛苦，你给我酿出一款酒，你多么辛苦，你跪着酿，趴在地上酿，你酿出的东西是屎，那我就能喷你啊，我管你辛苦不辛苦啊，
喷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之下它不是屎啊， 它只是你个人的喜好问题，或者是某一个瑕疵的问题。
对，
你提啊，你说这个瑕疵是怎么怎么样，包括刚才我跟你讲啊，就是某一个酒可能有点点瑕疵，它可能是一个什么瑕疵，我会告诉你，
是，
而不是说上来就发朋友圈，我啊，我靠，我喝出来了啊，微微。这个酒它就是
东河的酒，
哎，
嗯，
不行不行，
有河水的味道。
但我这样喷，我肯定点赞更多，但是我觉得对你不负责任，所以我肯定是委婉的，
嗯，
或者是我去更加负责任的、谨慎的，然后去和你沟通这个事情。
很客观，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刚考过 BGCP 评委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也不是觉得自己是很专业怎么样，就觉得自己相对来说专业一些。
啊、这个有异味，那个有异味，很正常。
就觉得很多东西很主观，就是我一喝，我觉得有。
哎。
后来呢，我反而很谨慎。
是。
如果我不确定的事情，就是这款酒我喝了我不确定啊，它有什么什么问题，我一定不会在评语当中写出来，我一定是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就是个无罪推论。
对。
就是正常的国家，正常的法律。他如果不是95%确定，他不会给你定罪。
对
对，
就这样的。
所以咱们其实是一致的嘛，就是很多人挺坏的，就是要收包流量，但是大部分人我觉得还是好的，就是大家没想那么多。
这也是说我们这件事，包括中国精酿从零到一，
对，
能发展到现在蓬勃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温柔可爱的，还是善良的。
对对对，
他说了，你是本地啤酒，哪怕你没有外地啤酒牛逼，我也支持你。当然本地啤酒他也不可能说卖的价格像进口啤酒一样贵嘛。
是呀、啊、
我能做到你能消费得起，然后口味也没什么问题，
这边酒卖的还挺实惠的。
还行吧，其实我那时候刚想创立这个品牌，就想做新鲜好喝不贵的啤酒。
新鲜，
因为我觉得贵没有意义，你是啤酒，你不是 whisky， 不是红酒，
你不要对啤酒有偏见啊。
啤酒
怎么样呢？啤酒可以卖得很贵吗？
反正我觉得就是可以卖得很贵，但是我不喝可以吗？
嗯、
我喝不起可
以
吗？
对，就是商业定位。
我不配可以吗？对吧？
嗯
嗯。当然啤酒有很贵的啊。我为什么当时有这一点的见解呢？因为美国的精酿啤酒，当时所谓的尖货，很多人人肉背回来。
一般叫尖货。
尖
儿。当然叫尖货。
尖货。
对。
很多人尖货。然后带过来之后呢，十倍的溢价
啊，
卖给中国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俄罗斯壳的 Pinot Elder，
嗯，
那个酒在他自己酒厂5.5刀，
嗯，
最贵的时候在中国卖多少钱，你知道吗？
3000块钱，
最贵应该800。
我靠，
5.5刀，汇率7，
对，5.5刀也就是50块钱以内，
50块钱以内 Double IPA，
嗯。
标杆 Double IPA 的标杆在美国卖，我在中国变成了尖货，但在美国它不是尖货，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喝的一个东西、
嗯、
为什么说有尖货这个称呼？
对，
有尖货这个名字概念出来，它在美国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很便宜。
是啊，
美国人没有说把这个东西把这一个装逼的，他所有美国人都可以喝。
对，
为什么来到中国了就变成尖货？
对，刚才虽然有喷你啊，但是我也同意啊，我为什么喜欢啤酒，也是喜欢它平易近人的属性。
平易近人，
因为它平易近人，大家都喝得起，所以会有很好的社区氛围，大家可以喝起来，而不是说就有少数人、有钱人可以一个非常奢侈的
圈子的一个东西，在那边摇半天，摇半天还是秀。
是啊，啤酒就可以大口喝了嘛。当然，我们也不鄙视威士忌，我偶尔也想喝。
当然，
对对对，
因为。我尊重任何一种酒款，
是他只要酿得好，他只要诚实的在做这个事情就 OK，
对，没有问题。对，我尊重任何一种酒，白酒、黄酒、威士忌、红酒，我绝对尊重。而且我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我觉得是100%的尊重的。
对，因为你只有95%的确定性，你才会喷。
对
对，
95%是
是吧？
来吧，
来吧，来吧，喝完了我们再打一杯。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ve.
这个名字太长了，你说吧。
乌老师之赛博烟云 IPA。
乌老师，
乌三点水的乌。
对对对，乌老师很乌的一个老师。
对，
赛博朋克。
对
，OK，
你这个猜测完全对。这个乌老师他其实动和一个客人，他是国美的一个老师，跨媒体专业的，跨媒体现在可能是整个国美最飞的专业，因为很抽象嘛。他可能来喝酒，他说他的同学他的学生都叫他叫吴老师，他姓吴，口天吴。
OK，
我说这个酒谢安呢要做一个吴老师，他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吴老师之赛博烟云。他其实那个不是赛，不是赛博朋克的赛，他是塞。你知道塞在安徽话特别在合肥话当中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啊。
叫我塞你就是我妈干你的意思，就是我打你。
OK，
塞你两拳，就是我打你两拳。
我今天
赛博员，他不是赛博，
刚刚从安徽芜湖赶过来。
有没有说天老师我塞你？
暂时还没有。或者说我忘记了。
忘记了，可能忘记了。
是，所以他是一个安徽人。
他不是安徽人。
OK， 那谁给他起这个赛博朋克的
名字？我觉得就是他做的这个抽象的艺术给他带来的灵感。
okay， 灵感，这也算灵感吗？
当然算灵感。赛博烟云就没意思了，因为大家都在聊赛博朋克
啊、
我是赛博烟云，我塞。
哎，这样还有好处，就是注册商标啊，以后火了之后商标容易注册。
不用注册呀。不是，这个商标你要你拿去好了，重要吗？不重要。就像我现在我这边西湖十景，对不对？树低春晓，云溪竹径，然后双峰插云，这个其实都是不能注册的。
okay，
都是不能注册的。
你换一个字它就有可能可以。
对啊，
对。好了，刚刚聊这个名字，那这个酒还没聊。这个酒其实没什么好聊的，因为我现在发现有很多酒它就做的平衡然后标准。
对啊。
我每次讲什么美式啊，什么西海岸啊，柑橘、松针，
柑橘、松针，
对，
热带
百香果，很无聊。但它真的是，但是就有一些酒它更加的突出，或者是加了一些咱们说异味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不该出现的味道也好，但是有一些它就真的只有这柑橘、松针、百香果，然后一点点焦糖麦芽的味道。
是，
对，就是听起来很无聊，但是真正做出平衡、意淫、风味突出的 这个酒还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风格有一个复兴，
嗯，
现在还没到来，现在可能大家都做真味，大家都做真味，但是呢有一个传统风格的复兴，其实历史它一直在循环的，
是啊，
啤酒也一样，精酿啤酒也一样，它会经历一个复兴，
是
加各种东西，
其实就是上上下下一个波形图，
对，开拓了一个边界，包括它适应这个时代，之前的果泥或者怎么样，包括后来那个叫什么甜点世涛，
对
对吧，它适应这个时代，但是呢所有人都喝，你刚喝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 OK， 哎，挺好喝的，
是啊，
但是喝一段时间我们口味也会变，
对，
还会有一个传统风格的复兴。
我刚开始做啤酒十五绝2020年呢，到2021年左右吧，
嗯，
特别喜欢探索一些奇怪的味道，各种水果，各种增味，
是
喝了一年多，嗯，初步入门，然后这一两年就是特别喜欢纯麦芽、纯酒花的酒，
纯酒花，对
对，但我可能明年又变了，我明年我可能又喜欢水果了。
这个是说不好的，
是，对，就不要说自己牛逼，你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状态，
阶段性的，而且没有人说完全的100%的把握。我了解自己，
对啊，
我觉得人最不了解就是自己。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聊播客，
嗯，
15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呀。
你会说什么话？
对啊。
我会说什么？你会怎么样回应我？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说不定我们就直接，
说不定直接摔杯子了，
啊、
摔杯尾号了，
可能说不定出来一个酒客喝多了，然后喷在我们身上，
酒客
都有可能。
那应该也不会，毕竟在杭州、江浙沪这一带，我觉得啤酒十五绝随便摇人，摇几十人过来，说刚才那个人喷我了，然后上，
这倒不至于，还是东河的地盘。
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不要狭隘，不要说我是一个本地，本来说我们其实要 local，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啤酒，你不要把自己限定为一个杭州人，
对，或者是只有加杭州一些东西才牛逼，
对，不是，
也有很差的，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来了杭州时间有限，但肯定有嘛，对，原理上是这个道理，
是，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不是一个亚洲人？
对，你不要以这个东西来，
不要以这个来划定
这
个东西，
它只是其中你100个标签里面一个标签而已。
对，不重要，
不重要啊，最终看活好不好，然后真不真诚，
真不真诚，
认真在做事。
我坦诚不公的跟你聊我的酒，你跟我聊你的酒，
对、啊、
哪怕我们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州，我们都可以一起分享精酿啤酒，就是分享嘛。
是啊，
你聊你的观点，我聊我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
对啊，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的表达就傻逼？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对啊，
啤酒，
啤酒不能说吗？
不能说吗？它是一个祖传三代的东西吗？
是啊，
是这个东西？不是啊。
对啊，该喷就喷嘛，大家来东河就
该喷就喷，
不喜欢的话就找个大。
该喷就喷。我这边是这样的，我真的我早就准备好了。
嗯，
我这边如果你点了一杯酒，
嗯、
我这边可以试酒的。有些店不能试，对不对？
啊、
我这边可以试，就打一小杯，打一点给你，
对对对，尝一口嘛，
你尝一口。
而且这边又特别好的，我可以先给你打个广告啊。
哦，是吗？哎呦，
每天
感谢
清洗酒头。
对，
因为有很多酒吧，它之所以不能试，有很多原因。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刚开始试一口，它那个酒管里面根本没打出来，你这个没有意义。
对。
但这边的话，你哪怕试一口，它我感觉还挺新鲜的吧。
对，因为我们每天都洗、嗯、
对，坚持3年多了，五年多了，
五年多
啊，不好意思，
五年多是这样的，我们装逼的说，就是我对自己的酒没信心，我担心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每天都洗，
就确保最好状态。
如果说你们其他一些厂牌对自己有信心呢，你觉得自己酒牛逼，你不用每天都洗的。对，因为我没信心、所以说我每天都洗。
但精酿啤酒就是多元，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酒吧，
你看
不允许试酒，
天神马上圆回
来，咱也要去啊、
也要去，也是牛逼的，
对对对，是是是，
也是牛逼的。我这边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啊，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不但让你试酒，就是你试了之后，你说我喜欢这个，
嗯，
我来一杯，但是你喝了一口，喝了三分之一，喝了甚至快喝完了，你说这个酒我不喜欢，你知道我这边怎么面对？
对啊，
不是，我们不会问找干嘛的，你任何一款酒，你再选一杯，我帮您换掉。如果说你任何一款酒都不想喝了。我给你退钱，我这边就是这样的。
嗯，因为有足够自信嘛，
足够自信不会亏是吗？
肯定不会亏嘛。
是，
因为刚才我试了这么多，我就有一款有点过于甜，那我就个人口味问题，我就完全
我的问题，
我没办法全部喝掉。对，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是酒吧老板的自我要求嘛，但是我也想提倡一下，就大家如果真的是想来东河这种。 氛围特别好，老板特别好的一些酒吧的话，就是如果让你试酒，除非有异味真的喝不下去，你就喝掉，你不要浪费，
不用喝，千万别喝，真的。天成，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聊到现在啊，我不知道多久了
啊，
应该也将近一个小时了吧。
嗯，
我其实没有说针锋相对反对过你，
嗯，
但是你不能劝客人来说不喜欢还要喝掉，
不是，
我要
我你我说、
哦、是
就是
我误解你了，
除非有特别不喜欢或者是有异味你别喝、
嗯、是
千万别喝，有
千万别喝，
有乙醛、啊、
喝了肯定会死、啊、
也不一定死，但是就是有一些这个风味上面没有特别大瑕疵的，我你试了三款之后要点一杯，
不要不要、
这个，
我们那边没必要，我们那边可以试十六
款。这个是我自我的、
哦、你的要
求，要
求
我提倡大家可以跟
你还是道德水准太高了，
因为我就脸皮比较薄，
是皮薄皮薄，
就是你如果试了三款，就是有一款有重大异味，你可以扭头就走，咱就
转身
就
走
喝了，
转身向山里走去。
但是如果都没什么异味，你只是想再试再试再试，你就点一杯小杯的吧，你先喝一杯。这个、是
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客人我完全了解、
啊、
其实全中国的酒吧老板都会遇到这种客人，
嗯，
就是我希望白嫖嘛，多试一些然后又不花钱，
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没有这个心态，
但是呢
没想到
就像我们刚才聊的，全中国的精酿爱好者都是善良可爱的、
嗯、
都是希望中国精酿变得更好的、
嗯、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两个这种
改规则，对吧？
不能改规则，而且不能改变我们的初衷。
是啊，
因为你一定会遇到这种人。
嗯，
你不能说遇到这个东西，就像你谈恋爱了，前女友抛弃了你，
对啊，
不可能，前女友没抛弃你啊，但是前女友抛弃我了，你就是说不谈恋爱了，
我就
你不相信爱，
从此再也不爱了，
再也不爱了，
也没必要，
也没必要，对不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是啊。
所有人都被伤害过，你能说我被伤害了我就不再相信这个东西了吗？
对，除非你一直被伤害，你反思一下自己吧。
是对，
所以它是一个挺就两面的东西，一个是酒吧老板的态度，
是
吧，就是精酿爱好者自我的节操。
后来我发现其实你不用去多想，就跟你做啤酒事务局，包括我自己做东河这个品牌，自己做自酿，而且我做自己的酒电台，其实我不用考虑别人怎么看我、
嗯、
当然就是一些差评啊我会看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我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知道自己要怎么走，
嗯，
就是你的看法对我来说我会看见，我会看，我也会思考，但是它不会影响我要去哪里，
对，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一个被骂太多之后的老板，然后就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平整，
是被骂太多了，被骂太多了、
那很正常，就是被骂太多还能坚持自我，这就更加
难能可贵，是吗？
对的，
是。
所以大家来东河看到老板啊，一定要喝一杯。
看到不看到我也要喝，
一定要请老板喝，不是让老板请你喝一杯，
那很困难，因为后来我在商言商了，你知道吧？
啊，
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我本来是徽商，
刚想问你说这个口音是哪里的？
安徽的。
安徽哪里？
绷不住了，你知道吗？
绷不住了啊！
绷不住了，
绷不。咱首呀，我是徐州的，我每次坐高铁从上海回徐州，就是要绷不住站是上一站。
哦，徐州的是吧？最早是我自诩为一个浙商，因为我在杭州也很多年了。
OK，
后来就是
发现口音绷不住。
绷不住，还是徽商，还是徽商这一块
也挺好的，
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标签嘛。
你昨天应该跟我们去碧山村啊？对啊，真的特别好，就安徽非常大自然的稻田啊，加上布衣乐队啊、舞台啊、喝不完的酒啊。
他请了布衣乐队，还请了谁？
以及其他三个乐队，然后以及啤酒事务局，咱们几十位队友，还有我们的啤酒车开过去。
你这个布衣以及其他三个乐队，你知道这句话对其他三个乐队的伤害有多么的大？
抱歉，我先选一个。来，我喝完了、啊。
连名字都没有，布衣牛逼了。
不是，主要是我昨天喝大了，是我的问题。
昨天好多人都喝大了。
你怎么知道？
我因为我朋友圈有人在发这些东西，
哦、
有人也在。
对，
然后又特别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啤酒节的意义。
他这个啤酒节，他的接待能力不取决于说你的营销能力怎么怎么样，取决于村里有多少客栈，就500个人。
是啊，
就是你再来就没地方住，就没有人订票了嘛。
对啊，
因为他就在村里面，因为前线是黄山的一个下属的一个
县，下属的B3，
但是要开车开一个多小时，所以你就
其实挺偏的，
对，很偏，你就500个人，你想来就来，而且住在老乡家里面，然后晚上回去，我反正是10点半就先回去了，然后他们12点多，然后就步行回客栈2公里，就是稻田，然后那个什么青蛙的叫声，秋水的叫声，然后满天的是星星。
青蛙在叫的夏天，我们的过去是一片稻田。
是啊，2公里也不长不短吧，就很开心啊，339。
我知道他们，我一直知道 B3 精酿，但是因为条件，他们最早是做代工 B3 精酿，但是我知道他们想做一些事情。
真的是，就想去做事情，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挺成功的。
而且他们是有自己的文化的追求的。
对，就是真的，没有想去
通过这个事情赚多少多少钱，
这个是老板自己提前搞的。
对啊，
昨天就是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不只是咱们一些酒友啊酒蒙子去喝酒，有一半的人都是当地的村民，村民拿着手机就给他们的老乡，就是说
邀人，
来来来，这边有一个活动，不要钱，
开心，
不要钱，来喝酒啊，就是一个村民和外地赶过去的一些酒友。
对啊，
非常和谐，
所以说这就是精酿啤酒在中国未来要发展的方向。
嗯，
你要做到精酿啤酒让全中国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喝得起，都爱喝。
对啊，
这就是牛逼的，
就本地的社区的融合，而且大众，咱们就是说大众吧，其实消费力是有限的嘛，所以就是要把价格不要太夸张，
不要太夸张，你能合理，
对，
甚至尽可能更低一些。
对，
现在这个市场它不是说你完全可以割麦子了，收割了，还是一个培养市场的过程。
是啊，
让所有人知道什么是好的精酿啤酒，
对，
什么是好喝的，这个风格是什么，那个风格是什么。那你如果说你一个很高的价格把当成剧本，你要装逼，没有必要，
没必要呀，
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
我平时在家里，咱在啤酒事务局，我们叫啤酒事务局，不叫精酿事务局。
对，
我在家里喝的最多的就是工业水啤。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抵触精酿这个称呼，包括我的公众号，我的 Instagram都是叫东河啤酒 East River Brewing， 叫啤酒，我没有叫精酿，因为精酿有一段时间它被污名化了，就像摇滚乐一样，它被污名化了。
精酿酱油，
对，
精酿的香醋不香吗？也不是很香。
对，很多人都说我是精酿，但是实际上呢，
我跟你讲段子
啊，精酿
看到过，就北京某一个不是厂牌了，就是一个餐饮品牌出了一个精酿啤酒，精酿啤酒是一个黄色的塑料瓶，然后330毫升，装进去，然后它个产品名叫做精酿大绿棒子，
精酿大绿棒子，大黄皮是不是啊？
它既不精酿，也不绿，
也
不
绿，也不
大，
也不大，
精酿大绿棒子，然后它是一个黄色的塑料瓶，反正都没有，
就是好多东西，你发现没有，在这块土地上会又变得很魔幻。就有很多魔幻的，
就很搞笑。但是那个我看到之后，我就想尝一口到底是什么味道。他也出圈了，
你还是勇敢，
对吧？
你还是勇敢。
不是，他卖的也不贵啊，10块钱你买一个330毫升，买一瓶10块钱。
你尝了吗？
我看到群里
有人尝，有人分享，
肯定有，
肯定有。
对。
然后呢？评价怎么样？
可能有一些第一次喝所谓精酿的人就劝退了嘛。
劝退了。
对啊，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咱们还是要负责任。
要负责任，
对，
你要告诉什么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是啊，
如果说大家都在做，我操，这个可能要得罪人了。
你可以不提厂牌吧？
可以，都在做小甜水或者什么各种增味啊，没有，我对这些厂牌没有任何的意见。但大家都在做这事情的时候，
对啊，你也有甜的酒啊。
是，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其实不同口味儿，有些人就喜欢甜的，有些人就不喜欢甜的。
但是这个意义在哪？
带他入门之后，慢慢的转化，
对，
不同阶段，
拔高了，拔高了，
对，
真的，
是啊，
要有这个东西。
对，所以不要鄙视，只要你没有加香精，那我就尊重你。
现在可能加香精已经不是，没有这种说法了。
哦，是，那所以我的底线很低嘛？
就是，是这样的，
我底线很低，
你可以加，但你不要让我喝出来。如果你加到让我喝不出来也牛逼。当然了，其实我们那帮的那些所谓的评委吧，我们其实是非常抵触这个事情的。 而且我现在为什么我那个过桶的那个，我加了树莓的水果，加了酸樱桃，
嗯，
我不敢加所谓的果泥，因为我无法判断他供给我的东西有没有加香精。
OK，
你判断不了这个事情，你判断不了，那我就不敢加。然后呢，但是呢，现在就是很多厂牌就是说我没加，但是我买来的东西，我默认他是没加的，但他加不加？他加了跟我没关系，我没加，
因为他就听你的嘛，就是他如果出问题，他就说是上游的供应商骗你，
对啊，
怎么样？
但这个事情，
对，还是要自己可控，
可控，
对。
而且呢，我现在越发了解呢，很多的精酿厂牌，
嗯，
其实中国现在无非几大类，做瓶子店的还有一些，但瓶子店现在逐渐的越来越少了，做客啤，做自酿，做代工的这种厂牌。
嗯，
然后大家会发现，我这个东西，我这一个产品出来，市场上有10个同类的产品跟我竞争。
嗯，
那你做这个事情，它有自己的难处，就是我如果说我风格不突出，比方说做一个非常平衡的新海岸的 IPA，
嗯，
我自己店我可以卖啊，我在东河我可以卖，
对，
我拿到市场上谁会买你的酒？
是啊，就是
没有人会买你的酒啊。
首先刚入门的他不会喝现海片，
这个东西太普通了，
然后自以为懂一点点的，他觉得你这个区别是什么？
对，你没有任何的特色。
对，就是特色这个东西咱们也不是它不好，
对，
但其实挺多时候我们不是要喝一个特色突出的风味，而就是要
因为中国人的口味吃川菜吃香菜辣的重的。其实我今天要说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认为杭州是美食荒漠，没什么好吃，但是杭州的好吃的很多，但是杭州的好吃呢相对来说偏贵，因为都是海鲜河鲜生腌熟醉这种虾，这种肯定是贵的。
嗯，
它不是那种街头巷尾的好吃。
对啊，
而且呢
野菌啤酒，
对，而且它的口味它不是说很明显的突出的一个风味，
是，
它是平衡的，就是很淡，
温文尔雅的，就是就和你的酒一样，
但是有自己的特色。
嗯，
但是消费者呢，喝啤酒，他觉得你这个风味很普通啊，因为你不能要求你能喝出这个啤酒的各种微妙的风味，但消费者他喝不出来。
对，
你不知道他之前他的晚饭吃了什么，
是啊，
他是不是去海底捞了，他是不是吃了辣了，
对，
是不是抽了烟进来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又没法解释这些东西，你不能说你喝不出来你就傻逼。
对啊，
对啊，你只能说 OK， 你不喜欢我帮你退掉，免费换一个，换到你喜欢。如果你都不喜欢，那对不起，我们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说从事这个东西，它其实归根结底是一个商业的事情。
是啊，
你如果说你再牛逼，你没有商业的持续性的话，你活不下去的。
对啊，
三泉如果扎到杭州，它不是三泉，它可能叫虎跑梦泉。
嗯，
它的酒跟三泉一模一样，它不是一个比利时的进口啤酒，它在杭州能不能生活，我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很困难。
嗯，
它是一个杭州本土的一个酸啤品牌，它绝对不会活得比三泉好，哪怕酒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我就觉得可以打一个很简单比方，你把三泉的酒倒出来灌一个虎跑梦泉的瓶子，
嗯，
画一个老虎的 logo， 能不能卖得掉？卖不掉。
虎跑梦泉是什么？
是杭州一个景点。
OK， 打脸的盲品局，
打脸的盲品局，很多东西很玄幻你知道吗？
嗯，
但他在这个地方就活不了，那怎么办呢？你说消费者傻逼吗？
千万不能说啊，
绝对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维度可以解读它。那我就说我自己浅浅的一个思考的角度。
嗯，
就是比利时啤酒啊，三泉它为什么这么牛逼呢？确实，哎，我们也很喜欢，
但是让你整瓶的喝，你喝不了
啊。是一个是它易饮性可能没那么强，
对。
第二的话，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审美？人家就是比利时塞纳河谷两边的一些小镇啊，
嗯，
小城市，
嗯，
它有这个菌，它如果没这个菌，它可能就另外一个导向。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精酿。
嗯，
香格里拉的空气肯定觉得很好的，去过的小伙伴都觉得云南啊，香格里拉高原上面非常纯净，很纯粹，民风淳朴啊，物产非常的
对
自然丰厚。他们真的是完全自然发酵出来的酒，一点都不酸。那你说自然发酵只有一个酸性的审美吗？不一定啊，
不一定，
是因为比利时在那个时候，人家恰好是酸的 一些细菌进去了而已。
哦，香格里拉现在也做一些这种
香格里拉是纯自然发酵，就是去复制了一个 cool shape 麦汁的冷却池，他们做了两批了，现在已经至少两批。
哦，
然后从香格里拉本地的，
他是做了那种四方的那种自然冷却的，
真的是就不锈钢那个桶，而且是在外面露天发酵，
牛逼！
比利时还是在一个小屋子里面发酵，
因为我觉得他们那边温度是合适的。
对，它温度也是分季节，他们基本上是在好像秋天吧，秋高气爽的时候，然后去在外面敞开接种一天，然后从本地的敖云橡木桶，敖云葡萄酒也很贵，就起码一瓶1000多块钱。就是本地的香格里拉的橡木桶，然后就过桶过了好几年，它一点都不酸。那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呢？
没问题，它只要有本地的风土就好了。其实我们就是聊一个风土。
对，所以它一定是香格里拉本地特色的自然发酵啤酒。你可以不喜欢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说就比利时三全是唯一的审美。
真的，这个点特别对。就像BGCP 就是皮博士翻译的那个，他说我们这个不是行业内的标准，
对，他不是啤酒警察，
他不是啤酒警察，我只是一个就是这个风格应该怎么样，但是不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法律，
他是个后天总结的，
对，他是后天总结的，
对，因为比如说咱们就是自然发酵，首先比利时人家恰好是有产酸的细菌嘛，
是
因为真菌它几乎不产酸，要细菌才会产酸，它恰好有，所以酸了。后来他影响很多人，比如说美国的那些酿酒师，
是
他想去复制，甚至可能去真的去 copy 啊，去那个接种他的酵母啊细菌，所以把美式野菌搞得也酸，那也行啊，他喜欢就好，但不是说他是唯一的一个东西。
对啊，凭什么？
对啊，那就香格里拉空气里面没有细菌，那他就一定是错的吗？
是啊，而且我觉得桑尼是很有情怀的人。
对啊，
桑尼其实是瑞士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中国的精酿酒厂，特别在云南香格里拉，他是一个藏族人，对吧？
藏
族裔，
藏胞，
藏胞，他从小在瑞士长大，
对啊，
然后呢，他又回到中国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他酒厂所有的员工都是西藏的孤儿院的一些，
他们其实有两个叫做保育院。
对，
第一家是在西藏，第二家就在香格里拉，
就在香格里拉。
对，所以大部分的员工就是从保育院来的一些小伙伴吧。
对，
包括现在目前的 CEO 啊，还有我之前去香格里拉接待我的小伙伴，都是保育院出来的。
对，
一些朋友，我觉得就很好呀。而且他每款酒里面一定要加青稞麦芽。
对，
之前没有人搞过。而且说实话，青稞麦芽我喝我也喝不出来，我觉得和小麦有点像。但是这就是
它其实跟黑麦有点像，
反正就
我前年去骑摩托车摩旅新藏线的时候，我当时想念一个酒，就是叫那个有名字，我准备起名叫界山打板。界山它是新疆跟西藏分界的一座山，海拔5800，很高。我当时就想用新疆大花，新疆大花就是青岛他们用的，
是。
应该是卡斯卡特吧，就新疆大花。
它就是其实每个酒花在中国在不同的地方种之后它
性格不
太一样，
它其实就是香气几乎没有，它其实就是给工业啤酒供，我用尽可能低的成本给你这个啤酒提供苦度就 OK 了，我不需要香气。我当时用了新疆大花，然后用了西藏的青稞，西藏青稞很难买，我是找了一个西藏的朋友在八角街的一个市集买了当时西藏那边的一个阿姨的她自己烘烤了一个青稞
OK，
后来回来酿了
烤青稞，
烤青稞，然后加到酒里，就是烤青稞我就模仿一个焦糖麦芽的感觉嘛，然后加到酒里，发现后来酿出来之后那个酒酿出来就是严重氧化了。
OK， 不行，那我可以分享个消息啊，香格里拉酿现在不只是自己在用青稞麦芽，
自己种，
他自己种青稞，然后自己烤麦芽，而且还卖给其他的酒厂。你直接找香格里拉就直接给你搞合酿就好了呀。
我觉得香格里拉我是很尊重的，
对，我尊重。然后他有酒多么多么牛逼，我们不评论，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尊重。
而且精酿啤酒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它是作为一个本地的属性。
对，
它如果酒没有特别牛逼，但如果说它本地的文化做得特别好，你喝这个
酒，我也信啊。
就是我觉得有个底线是什么？你没有异味，
你没有异味，
你苦一点甜一点， 香一点，香气浓一点，你没有香精，
你
没有异味，
收割韭菜就行。
你不要收割韭菜，你是一个真诚的，我这个酒就这样。
对，
我没有骗别人，我没有加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
对，
我真材实料的，麦芽该怎么样怎么样，酒花该怎么样怎么样，我的水，我的酵母该怎么样，
很诚实，
很诚实，我有异味，这就 OK 了，
okay，
这个底线。然后呢，你又有本地的文化属性，
对，其实
就
喝的就是自己开心嘛。
对，
那咱们如果就恰好喜欢这种文化故事，那我会为了这个故事多花2块钱也很正常呀，
没问题。而且我去云南了，你说我去香格里拉，我不喝香格里拉啤酒我喝什么？
对啊，喝东河吗？
喝东河吗？喝其他任何的厂牌吗？
对，
喝美国的酒吗？你不觉得自己傻逼吗？你去云南香格里拉，你喝一个美国进口的啤酒，你还说标榜我只喝进口精酿，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对，这个就是非常狭隘了，我觉得
太狭隘了。
对，
而且你去任何地方，他本地一定有自己的啤酒，无论是工业啤酒，工业啤酒也有自己的特色。
我觉得几乎是每一个，咱们就是说地级市吧，在我观察下来，应该都会有至少一家酿啤酒的厂牌，好和坏咱们不评论。
对，
但是其实好的越来越多了。
对，
嗯，
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个其实有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对啊，因为酿啤酒也没多少门槛儿。
其实门槛很低，但是呢，这个考验你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否能坚持。你不要说很快要出中国，因为它跟做餐一样，你没有那么快的。如果都那么快，门槛真的那么低，那所有人都去做了，没有那么低。特别你要做酿酒，那就更难了。
对，它其实入门，
入门很简单，
很简单，但是做出水平就很难。
我当时自己酿，你知道我第一款加酿，我跟所有的客人说，我说我第一款加酿是桂花小麦，但其实并不是，我第一款加酿是一个拉格。你所有人加酿都不会选择拉格，
对，
因为很难酿。
你怎么想不通呢？
我没有想不通，因为我当时不懂，我买了一个拉格酵母。
OK， 做科隆不香吗？
当时还不知道科隆，当时只知道艾尔跟拉格的区别。
OK，
当时因为淘宝也有说，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新手猎人的一个店，然后买了一个拉格酵母，然后就哇操，酿到凌晨3点4点，因为我那时候还上班。
我告诉你，我是第一次加酿
啊，
我是下午5点开始磨麦芽，
哇，
我搞到凌晨的5点，
真的手忙脚
乱。然后我凌晨的7点是去首尔
啊
旅游，有个飞机。就是一晚上那个水在厨房里面乱喷
乱喷，
因为它那个管子和我的水龙头连接的那个什么快接口不是很沉浸，我就是用手握着来各种呲呲来呲去，
滋了滋了
滋了滋了
滋了，
都是这样。第一次就起码预留12小时，
但是我觉得第一次自酿啤酒的经历，你再过20年，比方说天成啊，如果说东河还存在，九个电台还存在，啤酒社还存在，再过20年问我，我依然可以很清晰的每个细节还能跟你聊。
对的，
就第一次酿酒了，我们所有人都记忆非常深刻，刻骨铭心。当时其实我也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也看了高老师那个，他其实当时推荐的
啊，好多什么擀面杖，我靠，
那个东西
太坑人了，
太坑人了。我当时买了那个，就是
你还真买擀面杖？
我没买，我买了那个就是摇
手摇的
手摇的那个咖啡豆，
对滚对滚，
它还不是对滚，它就是一个齿轮磨的。
啊，
我当时磨到2点的时候，发现5公斤麦芽怎么这么难磨？
啊，
后来楼下来敲门了，说你在干什么？非常生气，我说对不对？对对对，我跟他道歉。
来喝一杯，
当时还没酒。但是当时呢，我第一款酒酿拉格，而且我那个拉格起名叫什么，是 Beatles 的一首歌
啊，
叫孤独帕伯军事俱乐部。
OK，
我觉得就是
要起长一点的名字，
长一点的名字，然后牛逼，因为 Beatles 就所有人，无论你听摇滚乐你听金属，没人敢喷 Beatles。
对啊，政治正确啊，这是
政治正确啊，谁敢喷他？列侬都死了，来得一逼多牛逼，全世界的人谁不会唱？
嗯，
你不会英文你也能跟着哼两句，谁敢喷？ 十多块拉格，当时酿出来一个月的时候难喝，我给一些朋友都寄了，然后他们说
你还寄啊，这么自信？
我寄的，我一直脸皮都厚了。
一般来说第一次加酿的，
哎，但那个酒其实没问题。其实很多东西他把那个什么杀菌呀、消毒夸张了
啊，
其实啤酒
还挺耐操的，
还挺耐操的。但是呢，你如果你一个底线没达到的话，那就完全不耐操了。
但是我回想一下，我第一啤酒，当时就各种配件他没有给我发齐，我就好几天才把那个密封上。
也是那个新手猎人，
对，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我酿出来说，我靠，好喝。
对，
而且我逼着朋友一定给我喝掉。你看这个酒牛不牛逼？各种浑浊，
各种浑浊。
其实我酿了个现海 IPA
啊，
酿出浑浊来了。
加酿做 IPA 的话，因为你那个酒花颗粒很容易悬浮，它沉不下去。
不是，那个只是小问题了，我那个是有更大问题。反正现在回想起来，就乐趣自在其中。而且很多我朋友被我感染，他也被洗脑，他觉得就是好喝。
因为我们当时刚开始加酿的时候，喝的都尿啤，尿啤的感觉就很难喝。无论读大学怎么样，大家一起干就很容易吐嘛，
是啊，
就觉得特别难喝。你如果酿一个比它风味强的一些酒，你会觉得我操牛逼，
就能感知到嘛。所以还是说，就是让大家的挫败感少一点，说它是里面有个什么你能喝得到，哇，我喝到了，
喝到了，
对，其实有成就感的。所以就是先入门再说，
对，
慢慢的再去尝试，让大家喝一些更加的微妙啊、中立啊、一些平衡的酒。
对啊，而且其实中国酿一直在进步，没有说止步不前或者怎么样。
对啊，
我觉得整个中国的精酿环境实际上还是在蓬勃发展的，包括你们专业的博客啤酒事务仪出现。
你不要老是专业这个词，在我看来就非常、
哦、是吗，在骂人是吗？
非常骂人。酒格不专业吗？
酒格完全不专业，酒格就是纯扯淡了，就是聊脏的一些东西
啊。啤酒事务仪不专业啊，啤酒事务仪我们只是因为热爱，我们瞎聊。
因为热爱就专业了，
因为
你热爱，
因为热爱所以真实。
所以说你们啤酒事务仪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今年大家都很卷，我看你们店生意还好啊。
还行，
我聊了很多厂牌酒吧今年特别操蛋。我们是根植于我们行业的一个媒体啊社群，
是，
所以大家活得不好我们也就一般吧，所以搞一些小活动就是带大家玩一玩，然后赚点小钱，对，就很简单。
我觉得一定要共赢吧。
嗯，
时代发展的这一步啊，我也就很真诚的说，就是咱们能共赢，就是我帮你，不要说我嫖你，啤酒事务仪天才我找你啊，帮东河宣传做广告，我也不给你钱，然后呢你说东河你过来给我多少免单或者怎么样，这个是不可持续的。
是啊，
一定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忙。
我特别同意，就很多人觉得说不赚钱那说你纯粹，但是你不赚钱你做的也不专业呀。
你怎么持续啊？
我们团队现在至少还有两个全职员工
啊，
发工资嘛，就至少租房子要活下去啊。
对啊，
所以一定要赚钱。
对啊，
但是也不是赚多少吧，但就是说
能维持
全职投入的话才有可能做的专业，那就是说明有一些商业模式。
你这个说特别对，因为我这边有很多的爱好者，包括你讲他知道精酿啤酒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对，
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美，他说我要过来做，我说你首先啊，你把你工作辞了，你要 all in， 这个是我跟光头，就十八号酒馆的王光头说了。
对，
他说我就是 all in， 我开这家店我也是 all in， 我开他店也是 all in。
不是，他 all in 了两百个人。
对呀、啊，你得 all in 啊，你不能说我还有本职工作我舍不得啊。
对啊，就是不赚钱不是什么很骄傲的事情。
对啊，
他可能很值得敬佩，但是也可能说你没有投入，
没有投入啊。
对，你只想搞着玩嘛。
搞得完你就是想进可攻退可守，
对，
但是没有退路，你把自己扔到这个东西上面你就没有退路了，反而你可以做出一些。
对，但是也不是所有人了，就是咱们只是说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仅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这个事情。
是啊，
因为好多东西你没法跟别人，有些人过来跟我聊，他说我想开精酿酒吧，我喜欢这个东西，我问你我能不能开成，你说我怎么回复？
加盟一个东河。
对，也有说要来加盟的。我说不好意思，我酒没有 SC， 我卖不了。
嗯，
卖不了，我也不想加盟，因为你加盟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你也知道，太多商业模式，你最早是做互联网的，对不对？
对，科技大疆无人机。
对对啊，你做互联网，你知道互联网那一套是怎么玩的。你如果玩加盟， 很简单，如果说这笔钱我卷到了，我跑路了，或者怎么样结束，因为它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就和做产品，
做产品还是脚踏实地的慢慢的做。但是他们说我要做这些东西，我生意会好，我怎么给你判断？我不了解你啊，
嗯，
我怎么知道你的能力在哪里啊？我就不劝了，我说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好了。
是，
对啊，
但东河马上要开二店了，
哦，是。
讲一讲，
然后这个东西不得不聊到那个奥运会，不是奥运会，不是
喝多了啊，
不是2008年奥运会，
自罚一个啊，
自罚一个，喝多了，游轮次了，就是杭州亚运会呢，好吧，我只能说
OK 啊啊，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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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其实杭州亚运本来是2022，
嗯。
然后呢，因为去年疫情，
对，
然后延期了一年。其实我九个电台之前也聊过，我那期标题叫喜迎亚运，
我看到的标题没点进去，
喜迎亚运，然后那个聊的东西很像西征梦，就是郭德纲的一个、
okay.
就是我幻想啊，亚运会开了，什么巴基斯坦印度人住我家挂树上怎么样、
哎、八方来朝，
万邦来朝吧，对，聊这些东西，
对。
然后呢，嗯，我二店呢，
可以预告一下，
预告一下啤酒事务局的听众啊，就是我二店就是在黄龙体育场、
okay.
黄龙体育场的、正中心，然后南塔下。黄龙体育场之前是绿城的主场，因为我是绿城球迷，就是
对
杭州本地的一个，对、嗯、然后呢他在那个地下边，然后那个下面呢你就无法避免的亚运会会把那个地方封控在内，
那说不定接下来不止有亚运会哦。
对啊，这也是我最害怕的一个，就是我不要求你给我带什么流量，
嗯，
你让我自由发展行不行？
嗯，不行
不行，
人家想管你，
我必须控制你，控制你、
啊、
控制我，
谁是老大，
谁是老大
谁是老板呢，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对啊，
一个做冷饮的小店，啤酒事务局，你什么啤酒事务局，你是什么局，什么你是局级单位吗？马上网易云荔枝小宇宙全部下架。
我跟你讲，之前那个我穿啤酒事务局的 T 恤在路上走，一个大爷，然后嗯，
应该也是一个老干部，
然后突然过来，然后就靠近我，然后就在那边打量，然后带着他老花镜，或者是把脱他老花镜，他说：“啤酒事务局还有这个局？”
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像啊，可能就是做精酿啤酒，我还有线下实体店，对不 对
、啊、
我还是一个冷饮店。
是啊，你还是正儿八经的实体企业，
还是实体企业、
啊、
还是有设备、啊、
这个虚拟的，一个
虚拟的，如果说互联网断了
就种田打工去呗。
你会不会再回大疆，然后找之前的领导说，我还是愿意为中国的无人机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领导和领导的领导都已经走了，对，反正这两年就很多变化了
啊、
哦，你懂，
时代在变，
时代在变化，
是
顺应时代。所以讲你的二店，赶紧广告时间。
我二店不重要，我二店其实很被动。我那边啊，我跟你说一下我今年痛苦的历程
啊。
疫情是去年的12月份结束的，但是杭州因为亚运会这几个月的折磨，包括19号限行、端窗号。地铁停，这个我们就不深入了啊。
对，然后广告牌各种给你换一换，
换一换，支持亚运，喜迎亚运，
对
不对？喜迎
要统一一下，整洁一下。
对，然后呢，我那边因为我要搬厂，我之前是在望江门那边酿酒，然后我这边找了黄龙呢，我就把设备搬过去
啊、
把设备问，因为你知道酿酒它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是你如果说你比方8月搬。你7月份就不能酿酒了，因为你之前酿酒全部要灌出来。
是啊，
然后呢，我是6月份那边就停掉了，然后所有酒灌出来，所有罐子全部是空的。然后我是7月底搬到黄龙的，搬到黄龙呢，紧接着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因为亚运会你们不能营业，而且所有人不得进出。然后呢，我6月份停工了，我那边酒厂是8月份刚建好，我狂酿了半个月。因为我知道9月15号要封，
对，赶紧酿，
赶紧酿，
高温发酵一批拉格，
高温发酵拉格，这个真是世界潮流，高温发酵拉格，美国那边好多酒厂都这么，
是啊，
包括香港那边，
对啊，你这出了一个风格，多好，
其实就是复古，他们那边浑浊已经卖不动了，美国浑浊已经没人喝了
，OK，
对，反而高温发酵拉格又快，20天出酒，然后呢又
各种味道又足，
又足又顶，
还可以上头，
还可以上头，还可以就是解决我所有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这仅仅的1个小时之内解决我所有遇到的问题。
对啊，所以你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条道路呢？
因为我
太天真，
不，也不是太天真，我现在没办法了，我6月份停工了。然后我以为来到了黄龙，我可以就是
为所欲为了，
为所欲为了，我也不扰民了。然后呢，没想到他们说，不行，你不但不能营业，而且你不能酿酒，所有人不能进，哪怕一个
酵母不能工作，
酵母不能工作。
这里科普一下啊，这个啤酒酵母有很多说法。
科普一下，嗯，
对，有一种我个人比较信服，也劝你信服的一个说法，就是最早的啤酒酵母是来自于西藏。
西藏是吗？
谁不让你发酵，你把那个论文打出来，你就说中国菌为什么不能发酵。
我就让它发酵好不好？
好，
他不让我发酵，我就让它发酵，让你 smell 好不好？笑对一切嘛，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6月那批啤酒发酵了吗？后来
发酵了、后来灌出来之后
发了吗？发了发了
发了发了发了，但也没有完全发，半发不发吧。然后8月份又酿了一批，9月份全部灌出来了。
OK，
然后那边就是说不能营业，我说 OK OK， 我支持。
对啊，一切以大局为准，
一切以大局为重，格局高了，高了。
为什么高了？
我这段时间我喜迎4方宾客。
OK， 就主要是为了亚运会，对，
无条件配合亚运会。我让所有来的一个，无论是沙特还是伊朗还是巴基斯坦还是巴勒斯坦或者印第安，所有人，如果说你在比赛之余，无论你有没有拿金银铜牌，
对啊 ，CBC 1星4星都欢迎，
都欢迎。你如果说你比赛，你在黄龙在奥体，你累了，你跑累了，或者怎么跳远跨栏累了，
是啊，东湖西湖跳累了，
跳累了，你想在闲暇之余，你说我晚上没项目，我明天也没项目，我可以在杭州逛一逛 City Walk， 对不对？你逛到了 East River Brewery， 你可以进来喝一杯，我一样欢迎你，
是，
我一样欢迎你。我会跟你说一句，肯定要买单，当然要买单，这他妈底线。我会跟你说 ，Welcome my friend。
OK，
对，
行吧，那你还是非常亚运啊。
我还是亚的，亚的，
亚亚亚亚，
我还是亚的。
我想给你打一个二店的广告，怎么这么难呢？
我打一下广告吧。二店是这样的啊，就是亚运会啊，我也是今年刚知道。天成你可能不知道，你知道有亚残运会吗？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你知道有亚残运会吗？
应该会有，就奥运会和残运会。
亚运会是10月8号结束，
okay.
但是呢，亚残运会是10月15号。
OK。
然后10月15号到10月28号结束，我们那个店呢是封到10月29号。
OK，
10月29号呢，然后紧接着呢，其实有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就是今年的大世杯总决赛，在东河大殿。
是你来承接？
我来接的，因为可能就是从地理位置乱七八糟的，
还有紧跟着亚运会的这个风潮。
希望就是说到时候全亚洲的喜欢精酿啤酒、喜欢喝啤酒的，还可以留一个礼拜，让他们尝一尝全中国的大师杯获奖的这些作品，在全亚洲，全亚洲是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对，欢迎就行4方宾客吧。当时就是解封的第一周末，10月2号应该就有培训了，沙老师的培训。
OK，
然后10月4号大师杯的比赛加颁奖典礼在东河那边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8月份酿的酒，在我这个店撑不到11月，然后10月如果那边解封了，我可能是没酒了，但是也没有关系，
没关系，亲门有酒啊，
亲门有酒没有关系，
对，
我跟三爷聊过，没有关系，就是一定让大家有酒喝，
是，
没有问题。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非要来找你啊？
为什么？
我就要喝亲门的酒啊。
你就要喝青门的酒，
上海喝不到，因为青门酒很抢手啊，也只是供给你，
是可能被我垄断了是吧？
哎，有可能。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东河是东边的河嘛，青门的青门其实是古长安的门，叫做青门，是东门的意思。而且四三他虽然身在天津，
身在天津，
心在杭州。
现在四三是跟着苗红的杭州人，
是啊，
四三老师。
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厂牌，千方百计一定要酿一个桂花的酒啊，一定是一个杭州的主理人。
对， 庆门那里有一个满龙鲑鱼，
对，应该是最早酿的，然后后来是 test room， 后来是东河，就一定要搞一个桂花，也不知道、
也没有后来，我觉得 test room 酿那个桂花贵，那款酒也很早，
也不太贵吧，不贵不贵，
不贵，
十块钱一瓶，
对，不贵，
不贵，
哦、贵而、啊、不贵，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回到说性价比的问题，
性价比
让更多人喝到就破圈是有意义的。
我最早其实排斥一些其他的东西，后来我发现大家只要从事这个事情，无论你是真诚你是要赚钱，但你只要从事这个行业，对行业就是有帮助的，无论你是真假，
假的就算了吧，
不是假也这样的，假它有一个展示的平台，它能让消费者知道，
对，刚才我举例子，精酿大力棒子，不精酿也不绿
也
不大，
绿也不大也不棒，
反正大家就讨论起来也挺好的，
对啊，
对，所以就是杭州有好多店咱可以喝，
都可以喝，
对、而且杭州的位置面积好像没有很大嘛，
对，还是比较集中，
对，晚上可以喝完酒啊、散散步啊，
散步
自行车，对，
去看一看湖，然后想一想思考一下人生，或者端杯酒，
对，特别好，
很好。
而且这一带的话东河这一店啊，二店我没去过，一店旁边都是非常接地气的，
二店应该是十一月初试营业，到时候如果说天真你有空你来，
好呀，
你来我招待你，二店会有一些自己的吃的东西，然后还有酒，
我觉得一店也挺好的嘛，两边都是羊肉串啊，特别香，我现在都不行了，我刚才去旁边吃羊肉串特别好，而且这个羊肉串可以点到店里面去吃，
隔壁现在点不了了，隔壁的隔壁可以点，
你说隔壁的隔壁是吧，
对、
okay、
然后可以扫码点、因为这一块是羊码头，为什么叫羊码头，因为就是清真的一条街、杀羊的一个地方
啊、
穆斯林前面有一个凤凰寺，
对，
就整条街就是羊肉
清真
加
阿布斯洛特雷哈拉，
对，还有精酿啤酒的味道，
2018年8月26号，我操，今天也爆一个大料了，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播、啊、
我你敢说我就敢播，
我敢说你就敢播吗，
对
OK， 就是前面啊有一个四世同堂，一个雕像就在那个围起来那个围挡里边。
OK，
应该有全家人40多口。
OK，
我当时2018年8月6号刚开的时候，他们其中有一个就是孙子辈的人 P2P 骗这些老年人的养老金，骗了20个亿，然后人跑到美国了。就其中的一个人，就那个雕像还在。然后呢，我当时就有很多老年人来那边闹事，集结。
OK， 喝酒吗？
不，他当然不喝酒了。他就在那边闹事，就是说，就还我退休金，还我养老金。他钱已经被骗走了，那个人已经跑路了，去美国了。然后呢，这边被封住了。然后呢，我呢，8月26号开业那天又是台风。
OK，
把两条街封了。我说你们这么封的话，我怎么开业？就命运多舛，你知道吗？
那你就对，就
撑着头皮
注定呗，就
注定
杠上了，
注定杠上了，注定杠上了。
那也挺好的，就是以后老了之后，可以有吹牛的资本。
哦，是，
对吧？
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也没想到，其实我们东河现在第5年了。我当时刚开始，完全没有想到我这个品牌能不能撑过5年。当时想的都是眼下的事情，每一天怎么样。酒怎么样？
现在你还是自己酿酒吗？
自己酿酒啊。
OK， 行，将来东河如果
二店我那边有设备，到时候如果说啤酒事务局的这些听众啊、包括你天成，如果有兴趣了，到时候去我二店看一看我那些设备，然后带大家就是做一个酒厂的一个导览，
蹲蹲蹲，
蹲蹲蹲，
然后有蹲到不好喝的酒啊，可以尽情的喷，但是还是要。理性理性，就是不喜欢的点讲清楚之后再踩，好吧？
但是有可能你不喜欢点我不认同，
不认同是不认同嘛，先踩再说，但是要讲理由，不能说你这个酒不行、
啊、
或怎么怎么样，就是很莫名其妙，很讨厌，不可爱，我们还是要做可爱的
可爱的
中国精酿人，
对，
好，
总之来说未来路还很长，
对，
希望天成啤酒事务局这个播客坚持下去，
希望
一定牛逼。
九个电台，
九个电台一定会坚持
下去。
对，
看咱谁能拖死谁，
不存在互相拖死。我希望你们牛逼，但九个电台，因为我们的定义啊，九个电台的定义不是一个精酿啤酒的专业的电台， 我不聊精酿的，
你就讲专业，你不要骂我了，好吧？
没，
我已经被骂的够多了，因为专业、
啊、是吗？哎、啊，你觉得就是骂你的人最伤害你的一句话是什么？
嗯，太多了，
太多伤害你了。哎，有没有那种感觉？太多伤害你之后，你反而觉得没有受到伤害？
对，有一种自我免疫的屏障。但是真的，我是抱着挺真诚以及对啤酒真正的热爱做这个事情。我之前就年少无知，或者是学习的比较少，
嗯，
就讲了一些我觉得没有很专业的话吧，被喷很正常，但是就是很多人会放大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男主播声音难听，这种东西咱也没有收费，
对啊，我他妈又没赚你钱哦，
是啊，
你如果说你说我口音难听或者怎么样不好听。第一你可以不听，第二你如果一直要坚持这么说的话，我给
你的 IP 地址啊，
你的 IP 地址、
哎、
你破坏民族团结了，对不对？
有什么意见不要网上乱喷，来动核酒吧
不是、
啊、咱们当面盘一盘。
哎，会不会明天就有啤酒数据？
不会，我这个
进来就说天成呢，
下周再剪出来
OK， 那下周之后就是可能有一个人说天成在哪儿，
没关系，那你帮我扛着吧，你帮我扛着。
我就是天成。
对，
他说，哎，我操，天成没胡子啊，你为什么？
我可以长胡子吗？
我可以长胡子。
行，大家在接下来喷之前三次啊。好，
差不多了是吧？
差不多。
那我肯定要收尾了，升华一下，希望大家多听啤酒十五局。其实我跟天成之前不熟。
对，我们今天刚见面，然后就边喝边觉得可以熟。
可以熟，然后我觉得天成很真诚，对，然后我希望啤酒十五局可以把精酿文化宣传出去，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特别牛逼，然后我也做自己的事情，我把东河的精酿的啤酒做得更好，把东河服务做得更好，我酒跟天成扯淡一些东西，一些脏的东西我也把它做到极致，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推动中国精酿的发展，我觉得特别好。
对，希望东河越来越好，酒国电台越来越牛逼。
哎，我们这一期一定是酒国电台从啤酒十五局联名，牛逼！
好呀，牛逼！那咱们就把它干掉，继续喝起来了。
OK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好。
You would find